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呢，跟以往的欢乐空间略有不同，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呢提供一个知识性的服务性的内容，也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怎么样来申请护照，怎么样来更新护照，怎么样来给您的孩子办护照，里边涉及的知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比如您的孩子如果出生在澳大利亚，是不是就可以被公认是澳洲公民，就可以直接领取澳洲的护照呢？比如您的护照已经过期了将近三年了，是不是还可以去更新呢？比如您申请澳洲护照的时候必须提供您的出生地的证明，可是您原来的中国护照或者是台湾护照上只注明了您出生在中国或者台湾的某一个市，并没有说明是在哪一个镇哪一个县，而这样的护照就不能够作为您出生地的证明了。那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那最简便的办法又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在澳大利亚邮政局工作了12年，而且这12年呢负责处理了许许多多的护照申请的事务的一位朋友，他叫丽杰。我们今天呢就特别的请他做客欢乐空间呢，给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您仔细听，往后听，相信您即便暂时不办理澳洲护照，即便您现在还不是澳洲公民的话，也会增长很多很多的知识，给您以后在澳洲的生活呢带来很多的便利。丽杰你好。
你好刘江老师，你好。
非常感谢你来参加我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些经验上的分享。那我知道呢，在澳大利亚其实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申请护照，不管是跟护照相关的什么样的事情，都是通过邮政局来办理，是吧？
是的，是的。澳大利亚的主要护照呢，个人护照呢，都是通过邮政局这个途径来办理的。
嗯，
除非是极特殊情况，比如说您在一个星期之内马上要离开，这个时间上比较紧张的时候，您可以打电话到护照办公室做一个预约，他们呢会直接接待。但是其他的情况呢都是要通过邮政局。还有一些特殊的护照，比如说外交护照，这些呢是通过护照办公室直接办理的。
嗯，那先插一句，就是这个护照办公室每一个城市的地点都不一样，大家有什么样的最简便的方法去发现他们的联络方式？
啊，我们直接到这个护照办公室的网站上 www.passports.gov.au 就可以查到所有有关护照办公室的信息，
每一个城市的都有。
对对对对。
嗯，那好。
在墨尔本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很多人可能记得还是老地址，就是在 Spring Street 和那个Lonsdale Street 的交界处那个。
嗯。
那么他已经在2年前已经搬到 Docklands 了，还是在 Collins Street， 但是他那一段呢已经出了墨尔本的 CBD， 属于 Docklands。
好，非常有用的信息了。那我们再翻过头来说，一般的人领取一般的护照都是通过邮局这样一个系统，那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呢？
大概的程序是这样。首先呢，您要到这个邮局的网站，就是澳洲邮局的网站 hospost.com.au 这个网站呢，去选择您附近可以做护照的邮局。选择了以后呢，您就在上面呢做一个 booking。大部分邮局呢是要 booking 的，但是也有一些邮局呢，他们人手可能做护照的人手比较多，可能就不需要 booking。所以你要看上面的信息。
所以事先要预约，这个一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对对对，
嗯，
对。那么当然，在预约之前，您首先要有表格。这个表格呢，可以向护照这个网站，就是刚才给出的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嗯，
也可以呢是到做护照的这些邮局的去领取，这是免费的表格。
嗯，要把这个表格事先填好，然后
填好，
还要带着照片，在预约的这个时间到邮局。
对，其实很重要一点呢，要提前把照片照好。很多人呢可能说我去一个照片的 booth 啊什么这样子来照照片，其实这个照片呢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最好呢是到邮局来照，因为邮局的设备呢是完全是由护照办公室统一这个按照这个软件标准提供的，所以呢它是保证的。照片呢就说一下它的基本规格，它的规格呢采用的是欧洲的这个体制，和我们中国的基本上的尺寸呢是一致的，宽度是35到40毫米，高度呢是这个45到50毫米。但是这个尺寸呢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从你的头顶到你的下颌部分，这个尺寸一定是要在32到36毫米，这个是个关键点。因为呢澳洲的护照呢它是采用电子的扫描呢，脸部呢要把130多个点呢放到computer 这个 chip 里去，作为一个安全的因素。这个程序里头呢它的对面部呢要求特别高，对肩膀啊什么都没有要求，它就是整个这个面部一定要扫到这么多点。它的脸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比我们中国的那个护照要求比较大。
现在新的科技发达了哈，像进出关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动通关，也就是说你用你手中的护照呢通过这个摄像头获取你脸上的所有的这些特征和电脑里的记录的特征去分析证明就是你的话，你就可以自动过关了，是吧？所以这些照片的点，你说这个130多个有特征的点都非常重要。
对，是特别重要。所以这也是一点，就是有的人说我这个照片要在护照上放10年，我是不是把它做得漂亮一点，
美化一点，
照配一下，千万不要去做，否则的话很麻烦。
对，我知道有的朋友过去都是自己拿着照片去，但是每一次都被打回来说不合格不合格，他们就很抱怨说你看看这个邮局，他们就是非逼着我们在那儿照，就是想挣我们这份钱，所以他总是要挑我们照片的毛病。其实不是，
是
我们的这个办护照从各个方面，从安全角度，从技术角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是的，是的，而且呢很多我们在邮局工作时间很长呢，都是为了客人呢不要来回跑，如果被打回来的话呢还要再跑，还要耽误时间，有时候呢会可能还会由于这个时间的耽误呢可能会延长的审理时间等等的。其实呢大家因为终归在这个领域都做很多年了，都是希望呢能够客户一次性过关的。所以呢通过很多年的经验，他看到照片很多时候呢第一时间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照片肯定过不了。其实呢这都是为大家考虑的。
那您做这个工作哈，在邮局，而且也是接待了很多的人，帮助他们做护照，而且你要跟他们做面试哈，那面试的时候一般都要问他们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应该怎么样做好这个准备？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些问题呢都是很简单的。护照申请表呢第一页和第二页上呢有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呢其实都回答很多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实际运作中呢很多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或者怎么样的，这时候呢是有一些问题需要问的。那么我们其实呢在这里头呢，其实护照呢一共有3种类型，一个呢是护照更新，一个呢是就是成人的新办护照，一个呢就是儿童的护照。那么不同的护照呢它有一个不同的要求，那我们就是把最基本的呢特别是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吧。
好，
更新的护照呢其实是最简单的，就是说呢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日到期还没有超过3年，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是2017年了，我的护照可能是2014年的10月份到期，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 renew？ 是可以 renew 的，
过期3年，
3年之内都可以的。对，现在已经延到3年了，最早是1年，后来2年，现在是3年都可以了。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没有大的信息改变，比如说您改姓了，有人结婚以后改成夫姓了等等，这些的时候呢就不能作为更新处理了，就
要申请新的
填表了，填表了。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护照丢失了，如果你的护照损坏了，比如说被忘掉了，放在衣服里，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必须要重新做护照了，就不能够按照这个
更新的程序
处理了。对对对， 是这样的。
嗯
啊，那么更新呢，这个程序呢是比较容易的，它不需要担保人，它只需要照片，也不需要照片后面需要担保人去做这个
签字认证。
签字认证，
嗯，
这些程序都没有。所以呢，希望就是尽可能的情况下呢，在3年之内呢，就是把它更新了。这样呢，程序上非常简单，直接到护照办公室的这个网站上打印一张更新表出来。更新表呢是没有，它是没有固定格式，它每张表上必须有您自己的信息，所以呢一定要在那填写。家里有打印机的在家里打印出来，家里没有打印机的可以用护照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出来，他们会给你用邮件寄过来。
哦，
在网上做的时候就可以指定了。
嗯，
哎，这个很简单。做完以后呢，直接拿这张纸和你的旧护照到这个指定的邮局做一个 booking， 炫照相炫作就行了，
嗯，
分钟之内基本就解决了。
更新护照一般都是10年之后的，所以也必须要提供新的照片。
必须要提供新的照片，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嗯，
而且呢，护照呢，它和那个驾驶执照不一样，它任何时候呢都要，每次做的时候一定要提供新照片，它要求的照片呢不能超过6个月。
嗯，
这是护照的这个要求，所以照您的照片呢，注意一下日期，如果超过6个月呢，一定要去重照。
给自己孩子办理澳洲护照方面，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不是？
是的，是的。儿童护照呢，相对来讲，成人护照呢，就是繁琐程度要高一点，因为它的要求可能是更严的，而且呢，很多孩子还都没有办过护照。
嗯，
那么儿童护照呢，它的基本要求呢，实际有3个。就是第一呢，他就是出生呢到18岁之间，这个没有到18岁生日，从这段时间段。
嗯，
其实呢，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点，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从来没有结婚过的。如果任何一个人，哪怕他低于18岁，他已经结婚过的，他一定要填写成人护照。
哦，
很重要。
这个当然说，对于大多数人都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条款，但是在很多的特殊情况下还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不同文化背景
的
人
是吧？
对
对对，是的，是的。
好，
嗯，孩子的护照呢，我们上一次谈过成人护照的照片要求呢是比较严的。
嗯，
那么孩子护照呢，0到3岁的孩子照片上的要求是相对比较低的。
嗯，
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有的孩子可能张嘴呀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允许通过的。
嗯，
父母不用担心。
嗯，
第二点呢，就是到16岁以前的护照，那么孩子呢是5年期的，每次只能做5年，而且呢，但是孩子呢是不需要参加面试的。
嗯，
他不用去邮局的，当然说照相时候他要去的，但是之后是不用去邮局参加面试的。
嗯，
那么16到18岁，现在呢新的规定呢，他们可以直接办理10年期的护照，他们还是填写儿童的表格，而且呢程序上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们的护照呢是有10年的有效期。
嗯，
但是呢16到18岁的孩子呢是一定要参加面试的。
嗯，那这个儿童护照我相信呢它的更新率一定是比较的高，是吧？因为孩子在不断的长大，
对，
相貌也在不断的变化。
对，
啊，那一般是怎么样的更新手续？
儿童护照呢很可惜它没有一个更新的表格，它每次呢因为这个过程呢孩子的变化比较大，情况也会比较大，所以他一直是从法律上要求呢每一次呢他要填写新的表格新的做，但是实际的运作中呢它也有其实很简单的因素，比如说已经有了护照的他就不用再提供其他的他是澳洲公民的这个证明了。
嗯，
这个下一步呢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哪些孩子可以拿到澳洲的护照。因为呢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呢都有一个想法，说我的孩子在澳洲出生的，那我的孩子就自动是澳洲公民。
嗯，
其实呢不是这样的。
嗯，
他的澳洲公民的法律呢他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要求的，所以呢做孩子文护照呢如果是第一次办理呢，他一定需要的文件呢是有2个最基本的文件，就是澳洲的出生证和父母一方的公民证明文件。
嗯，
是最基本的，因为只有父母的一方是澳洲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这些的，他才有资格自动的成为澳洲的，在这出生才能成为澳洲公民，
所以才有权领取澳洲的护照。
对对对，
嗯，
对。或者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是海外出生的，但是呢，孩子海外出生呢，他已经获得了澳洲的国籍， 它就是说海外出生的出生证明，加上如果不是英文的，它需要一个这个翻译件，就是由澳洲的指定的这个翻译机构做的这个翻译件，同时呢要提供澳洲的公民证书。目前呢就是说办理孩子的护照呢只有这么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澳洲出生证加父母一方的公民证明文件，或者呢是海外的出生证，但是呢获得了澳洲的公民证书。
哎，非常有用的信息哈。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你说的这个程序是最复杂的，就是新成为澳洲公民有权领取澳洲护照之后领取新的护照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这里呢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呢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就是说呢孩子是澳洲出生的，他也有澳洲的出生证明，而且在他出生的时候呢，这个父母至少有一方呢已经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了，但是他没有成为公民，他没有公民证书，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来办理的情况，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只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刚刚变化的，过去呢你是拿着永久居民的那个签证文件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呢签证现在都是电子签了，护照上已经没有这个硬板的这个
签证了，
那么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呢？那么澳洲政府呢现在就是已经明确的这个出台法律呢，就是一旦这种情况下，那么孩子第一步必须要先去领取公民证书，他才能够到澳洲邮局来办理他的这个护照，
澳洲护照，
所以的这个程序呢现在已经很清晰了。
好，
这是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孩子这个整个办理上呢比较繁琐呢，怎么样新出生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做呢？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新移民到澳洲的孩子，他呢重要的就是他的出生证和他的公民证书，这两条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两条以后呢其他的就比较好办了。这两个文件呢是缺一不少的，不管是海外出生的还是澳洲出生的，澳洲出生的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出生证明。
像您刚才讲的，如果孩子在澳洲出生而父母一方也没有入澳洲国籍，只是有澳洲的永久居留的这个签证的话，孩子也可以去申请公民证书，然后去申请澳洲护照。
对，按照法律呢，这个孩子呢主要是在澳洲出生，然后父母有一方是澳洲永久居民的，也是呢直接就可以得到这个澳洲的公民权了。那么但是他需要走一个程序，就是要去领这个公民证书。对，有了这个证书以后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申请澳洲护照。
忽然觉得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很顺利哈。
补充一点孩子的啊，
好的，
因为孩子的这里呢还有一个最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比较难办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孩子的护照呢它有一点就是父母双方呢都必须同意，这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如果呢一方不同意怎么办？这个呢就是说双方呢如果父母比如说已经分居了或者什么特殊情况，最好的办法呢还是互相协商能够达成一致，否则的话呢通过一个法律程序呢是可以填写一个特别的声明表格的，但是这个程序呢会很长，澳洲政府呢会做很多调查，除非法院已经有所判决了，那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否则的话呢是很难的一道程序，所以这一点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就是特别是新移民的家长啊这些啊就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在澳洲的法律下呢就是孩子呢是永远是由双方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除非已经有了特殊的法律文件，否则的话呢是很难一方说我就要带他走就可以带走的，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就是父母由于工作呀什么原因呢有一方不在澳洲，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因为呢就是很难去两个人都签字，那么我们过去有些人呢就是采用一些办法，就是把文件寄回到那个父亲或者母亲所在的那地方，再签完字再寄回来，这个时间呢就花很多。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只要在海外的那一方呢到当地的使领馆，澳洲的使领馆去签一张表格就可以了。那个表格呢和我们在这里用的表格呢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那里签完了就可以了，他们会通过内部的途径呢就是传递过来，就像速度是非常快的，就不会解决这些了，不会造成这些麻烦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信息哈。
对，对，
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成人护照，而且是新护照的办理。
对对对，新办的成人护照呢，其实呢程序上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或者呢你是澳洲的出生的人，或者呢是新移民已经获得了。
澳洲公民权，
澳洲公民权，我想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最多的一点，所以我们就从这里说吧。如果是新移民已经获得了澳洲公民权，拿到了公民证书，我去办护照，其实呢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文件呢就是需要一个出生地证明，因为澳洲的新的公民证书上呢没有出生地这一项，它只有出生日期，没有出生地，所以呢你必须要用另外一个文件呢证明的这个出生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一点上呢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人呢他的出生证明呢如果出生比较早一点呢还没有那种法律出生证明，所以呢就比较难一点。其实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说呢有三个比较简单的途径可以办。第一就是如果有出生证明的话，他如果带英文的就直接可以用了，如果没有带英文的就是需要做一个这边的翻译机构叫 NATI 的这个翻译，那么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可以用海外的护照作为证明，这里呢特别强调就是比如香港啊新加坡啊这些护照就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呢他们本身国家这个和地区呢就是和他们的城市名字都是一致的，直接就可以用了。但是呢像中国的护照大部分呢只有省的名字，没有市或者是这个县镇这些名字，就比较麻烦，就没办法被用。还有包括台湾的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从这个海外护照上来讲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呢会比较困难一点，
来证明自己的出生地，
证明自己的出生地。那么第三个呢实际是最容易用的，也是我们建议大家的最常用的一个，就是一个法定声明。法定声明呢这个表格呢直接从邮局请他们打印出来就行了，我们叫 B11 表格，
叫什么 statutory
declaration
吗？
declaration 这个表格，但是这个表格呢不要用那种外边买的或者是打下载的，就是直接一定要用外交外贸这个外贸部指定的这个表格，就是护照办公室用的这个表格 B11 表格。对，
专门是用来办理护照的。
对对对，那么这个表格是做什么的呢？这个表格呢首先第一它是有全部的法律效力的，所以你填上的每一个字一定要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这个表格上呢就是填写呢我叫什么名字，性别，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生，我的那个生日是多少，就是填写的与我最清晰的我能够达到的所有的概念证明这一点是真实的，就是需要写上这些这个文字就可以了。那么呢澳洲呢对这个文件的呢看的是很重的，一旦填写这个他就认为这是完全是你真实的信息了。
那如果上边有错误的信息，甚至是有一些误导的信息的话，填写者是不是最后被发现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这个法律责任而且很重，在澳洲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法律责任呢是可以到10年的
徒刑
的监禁的。对
啊，
对，
可以入狱10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惩罚。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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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他是很在意这一点的。所以这个表格呢其实是可能说看起来就是一张纸，但它的真正不是一张纸，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文件，
所以大家不能够当儿戏哈，不是说会故意的蓄意的去误导，但是呢有的时候在填写的时候发生错误，或者想想说嗨随便填一个得了，他哪查去啊，这个都会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对，是这样的。其实在澳洲这种比较看重法治比较强的国家呢，还是建议大家呢任何事情呢都是
依法办事，
在落笔之前，在签字之前呢一定要想一想，还是这样的。对，
是，好，
是的。
那接下来又是回到照片的问题了。以前您说过这个照片呢实际上它的要求非常严格哈，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头顶一直到下额的这个距离呢是要求是很大，要30多毫米，
32到36毫米之间，
因为镜头要 摄取到至少130多个有特征的点，而把这些特征点呢要存储到这个电脑记忆当中哈。一般的这个照护照照的要求也是要求，比如说不能露牙呀等等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具体的要求？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照片呢，它澳洲的照片呢是不能笑的，也不能张嘴，不能露出牙齿，这些呢是它的一些基本条件，而且呢一定是正面的，它需要呢是浅色的背景，它的要求那个背景的那个颜色这个深度呢不能超过5%，基本就是说基本算是白色背景这种的，有一点浅灰啊浅蓝呀、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属于要很浅，对、
所以呢最好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到邮局办理护照照的地方照相，因为他们所有的要求都已经经过审查符合了标准。
对对，只要告诉他们说我是照澳洲的这个护照照片，他们就一句话就够了，不用再解释别的了、
那您在12年的这个办理护照的这个经验当中，见到了这些申请护照的人，他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都是什么？经常会向您询问的问题都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呢，在担保人这个问题上呢，还是经常会出现问题的。其实担保人这一项呢，他是办理新护照也好，不管是孩子大人，他需要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人呢，他的资格上问题呢，其实好多人呢是比较混淆的。这里头呢，其实他有两项，这个担保人的资格呢一定要清晰。就是第一呢，他一定是认识你这个12个月以上。而且不是说这种比如说我经常去银行办事儿，我经常看见他这种的，他是一定是有私人之间的了解的，比如说你的医生，你的那个药剂师，你是每次从他的牙药，他是每次要看你的名字，看你这些东西的，所以呢这些呢是属于可以说叫认识的，或者说一起工作的，一起学习的，邻居等等，这些呢是互相理解的。
而且这个担保人首先必须是澳洲公民。
对对，然后呢，他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是澳洲公民。怎么能证明他是澳洲公民呢？他就是第一呢，他可能有现有的澳洲护照，而且呢，这个护照呢，就是说是不能过期的，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在2年以上的，不是说从现在开始还有2年以下，就是这个护照的整个有效期一定是2年以上的。这里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其实有些护照呢是临时护照，比如说就是海外丢失护照以后，临时发给你们6个月或者1年的这种护照，这个呢是没有法律的有效效力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点，他说我从来没领过护照，我没出过国，我就不能做担保人？不是，他是在现有的地址，比如说这个地址他已经住过12个月以上的，他没有搬家12个月之内。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地址他的选举登记也是在这个地址至少12个月之内。有的人呢他可能说哎我已经搬过来1年半了，结果呢他忘了把他的选举地址改变了，他这种情况他还是没有资格担保。
如果他没有护照的话也是不能够。
对，所以说这些情况呢可能是容易混淆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点呢，最容易混淆的他可能用了呢亲属关系了，比如说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有的人呢就是同姓的，姓氏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就问他，那么这个人跟你有什么亲属关系吗？他说哦那是我的姐姐，那这个就不行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我们指的是双方，你的两个方面父母的两条线都不能有任何的亲属关系。这个他是呢有一些规定的。
如果是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未婚夫或者是未婚妻或者是妻子，也是不可以做这样的担保。
都是不可以做担保的。对，是，甚至就是说是未婚妻的未婚夫那边的亲属都是不应该做担保的。
从法律上来说。
对对，从法律上来讲，因为呢在这里呢实际上呢澳洲呢是把同居关系呢也作为12个月之内之后呢就是作为一种法律程序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亲属的程序了。
哎呀，这一些知识哈，大家可能平常都不一定能够注意到，真的是非常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跟大家提醒的？
对，我们现在呢其实呢在那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新移民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对于在这边出生的，就是在 1986年8月20号以后出生的人呢，可能有一些影响。如果他第一次没有领取过护照的话呢，那么在1986年8月20日以后出生的这些人呢，他在领取护照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拿父母的一份能够证明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澳洲公民或者居民的这个证明材料。
要拿父母的一份，就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的一方已经成为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证明。
对对，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法律，就是在1986年8月20日以前出生的人，只要是在澳洲出生的，就是自动是澳洲的公民。但是在这个日期之后出生的，只有父母一方至少是澳洲的永久居民，他才是澳洲公民。所以呢，由于法律的变化呢，它只有一个时间坎儿。那么由于现在时间的推移呢，其实是已经出现了第三代。我们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来办理护照的时候，他要提供父母的一个在这边的公民的身份证书，他就拿来了父母的这个出生证，结果父母的出生证也是在1986年8月20号以后出生的，父母也没有领取过澳洲的护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把他们的爷爷奶奶的拿来才行，所以就要拿，等于要拿三代的来才能证明。
哦，哇，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这是在你们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非常仔细的一些案头工作哈。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最后强调一点呢，就是成人的话呢，在办理这个护照之前呢，一方面呢，你要证明自己是澳洲的公民，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证明你是你自己。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是来参加面试的，所以呢，负责面试的人员呢，必须要证明呢你是你本人来的，
所以要提供很多的证据。
对，其实很简单，最简单证据呢，就是说一个驾照加一个医疗卡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 Medicare，
所谓的这个打分制度要满足100分的安全检查要求，是吧？
对对对，他一定要证明呢，我面试这个人呢是他本人，是这样的。所以驾照和医疗卡呢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在澳洲领过驾照，那么呢，如果你是移民的话呢，可能你用你的这个原在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护照，
护照，再加上呢。比如说在这里头的呢一个，比如说老年卡，或者说这些有地址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呢身份证明呢就需要证明两点。第一点呢，你的照片证明是你本人，第二点呢，你现住址，你所填写的住址和你真正的住址呢是相符的，这个所以说地址的一个证明文件。所以如果你没有驾照的话呢，等于这个两个文件都没有，就需要找到一个带照片的这个文件，能够是这个正式的文件，
也要证
明，就是能有一个一定要有一种那个有地址的文件。那么呢，在这个护照那个表格上呢，都写得很清楚，它有三个类别，你可以从类别里头呢编排几个不同类型的这个文件呢来代替，这是它都已经写好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呢说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也没有旧的护照了，我也没有考驾照，或者我年龄已经大了，我不需要再考驾照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有一张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这样呢是非常方便的。那么这个证明文件在哪里可以办呢？在我们的路属的任何一个办公室，或者是呢在邮局里面可以做驾照的这个更新啊，这些文件可以照片的那个办公室可以办这个，而且呢费用非常低，只有10块钱，而且是终身可用的。它叫呢 age proof card， 就是说呢是证明你的年龄的一个文件，
实际上变成了你的一个身份证。
它等于是在澳洲呢，如果没有驾照的情况下呢，你的一个身份卡。这个卡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很多人不知道，特别是老年人，花10块钱可以用力一直用下去，这个卡非常非常有效。
而且年轻人一时半会儿不想考驾照的，超过18岁了，为了证明超过18岁可以进出一些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办理这样一个证件。
其实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文件可以去用的。对，
太好了，那好，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分享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呢办护照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旧护照带上，因为呢旧护照呢对于每个人来讲呢可能你已经没用了，过期了，但是呢对于国家的这个整个安全上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你的旧护照如果丢失或者随便一放的话，可能被有特别
有用心的人，
别有用心的人呢就可能会利用，他会把你的 identity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份呢可能被丢失，而且呢他们会这个制造新的这个假的护照等等的这种东西，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一点呢，旧护照呢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而且呢我们作为面试人员呢在最后结束面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旧护照呢把它的这个其实把两个最重要的点，一个呢就是可以阅读的那个磁条，还有呢就是里面那个 chip 一定要把它 damage 掉，
移除
才能给毁掉
啊，
毁掉以后呢才可以，这样呢就安全了，
自己留个纪念也是在经过安全处理的这个旧护照才可以保留起来哈，
是这样的。然后呢每一个护照的话呢如果丢失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报给这个护照办公室，对，报好以后的话呢他就是把这个信息呢就上网了，这样呢避免呢再有人用那个信息，对，
好，
对，好，
非常感谢在澳大利亚邮政局工作了12年，而且负责处理护照也有12年经验的丽姐，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关于如何办理孩子的护照，如何更新自己的护照，如何领取澳大利亚的护照，非常非常有用的信息哈。不过在这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一点，感谢丽姐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但是任何的时候您有任何的疑问，关于护照的疑问都是要找最权威的机构，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部护照办理机构去进行咨询哈。丽姐分享的都是经验供大家参考，而不是说有法律的效应，那这一点呢在这儿要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
是的，刘老师讲得很对，任何您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打澳大利亚这个护照办公室的电话1312321232
很容易记的号码，那非常非常感谢你丽姐。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